大家好，我是代班主播小彤，欢迎来到第538期参考信息。12月1日起，电动自行车新国标落地，旧国标小电驴全面停售。虽然有三个月过渡期，但仍然引发强烈争议，比如铁皮座椅、不能带小孩、超速会急刹、禁止安装后视镜等。4日，中国自行车协会、工信部消费品工业司分别发声，批评个别企业在执行新标准过程中理解不够全面、准确，在产品设计中没有充分考虑消费者实际需求，导致生产投放的车辆引发诟病，并强调这不是行业普遍现象。随后雅迪致歉，称主要是对标准条款执行的误读和错误理解。行业主要企业也集体发声，称网传产品仅为个别车型，并非行业主流设计、主流产品。虽然企业认领了最大的锅，澄清了一些事实及谣言，但未能打消公众担忧。我国小电驴保有量 3.8 亿，每四个人就有一辆，可以说关乎全民利益。财新就此评论，小电驴新国标争论何以至此，提出几点值得反思之处。首先，不同群体的诉求与声音是否在新国标制定出台过程中得到充分重视？官方说，新国标是在70余次调研、160余次技术研讨、220余次实验验证、5.3 万条意见建议的处理、近13万份问卷调查的基础上制定的。调研和问卷数量固然不可或缺，但更重要的是不同声音的理性交锋和博弈，不同群体之间的诉求充分展现和沟通。博弈是化解群体观点冲突的唯一途径，遮盖或表面消弭冲突点很容易，但从根本上来说只是把矛盾后移。现有治理体系下，小电驴处于自行车与摩托车的夹缝中，此次争议较大的25千米每时并非新规。2018版国标就已明确不得超过25千米每时，但门店可以减速，从形式上看是违规违法的，但确确实实又是社会刚需。根据道路交通法，电动自行车在非机动车道内行驶时，最高时速不得超过15公里，那25千米每时已算是突破。自行车与摩托车的二分框架背后又是非机动车与机动车之别，若想融合或超越这一延续了多年的治理框架，更是难上加难。近年来的另一种倾向值得关注，在公众极化表达氛围下，既然我的声音没人听，那我就一概反对吧的苗头很明显，这与治理的刚性结构形成内在张力。多重诉求、公共情绪和治理之间的复杂关系究竟如何演变，且让我们继续观察。文章最后说，如果一项举措的出台不仅不能倾听公众的多元需求，反而是由少部分利益群体主导，则是另当别论。新国标争论至今依然没看到多少硬核的内部讨论素材，看来公开也是当务之急。小电驴新国标落地第二天，12月2日，外卖新国标也来了。外卖平台服务管理基本要求实施，这是推荐性国家标准，规范了行业突出问题，引导外卖平台切实履行食品安全主体责任，简化收费项目，规范促销。对于外卖员，围绕劳动报酬、工作时长和社会保障等方面强化了权益保障，比如每天接单原则上不超过8小时，连续接单4小时必须休息20分钟，商家出餐慢导致超时硬补时间，电动车配送平均时速不超过15公里等。为了减少外卖员因赶时间而闯红灯、超速等问题，原则上不得采取罚款等惩罚性管理手段。淘宝闪购日前宣布，12月3日起取消超时扣款覆盖到60成。美团此前率先宣布年底将全面取消超时罚款，近日升级了不闯红灯安全奖励，将覆盖全国200成百万骑手。送单只要不闯红灯，每天都可获得现金奖励。今年4月以来已有超过40万人次参与，100多名万单零闯灯的骑手获得8888元奖励。Quest Mobile 数据，截止今年7月，快递外卖行业从业规模已达约2000万。凤凰网财经采访了在上海多家外卖平台做众包的骑手大黑，他曾经在电动车新国标政策讨论高涨时测验过，用25码的时速送餐是什么体验。去年10月，他在五高峰接了5单，全程遵守交规，不闯灯，不逆行，时速更是严格控制在25码。在没有商家卡餐的情况下，有3单只差一两分钟就要超时了，而正常情况下一次接十几单没有问题。如果真用不到25码的时速送餐，骑手和等餐顾客都得喝西北风。广东佛山电视台小强热线栏目也采访外卖员算起接单账， 除了时间紧，骑手们还说最近平台之间打价格战，配送费降了，收入也变少了。以前可能每天赚个200元，现在一天赚100多元。收入减少，很多骑手就想通过延长工作时间来多接单。虽然平台都设定了最长接单时间，但实际算下来，骑手在外工作时间仍然很长。对于每天接单不超8小时的规定，骑手看法不一。有人担心收入受影响，如果想多赚钱，新规不算好。也有人盼新规真落实，说希望国家相关部门多点关心骑手。我们的收入特别是被平台算法算死了。
在节目中间我要给大家宣扬两个宝贝，首先是以前已经拿到的百万粉丝奖牌，然后就是这个刚刚拿到的10000充电粉丝奖牌。几十年以后我退休的时候，这两个东西我要摆在卧室里面回忆青春。从2025年开始，我们经营策略有点变化，过去替小商品带货赚一个广告钱给大家发工资，今年我们想换个思路，既然我们的日常工作就是制作内容，那是不是可以把一部分内容直接变成商品销售呢？10000多个付费观众的选择证明我们这个想法有一定的合理性。如果各位观众觉得睡前消息对于新闻资讯的分析有那么一点意思，欢迎参加我们的充电项目，关注刚刚形成的历史。中国人均预期寿命78.6岁，中华民国时代距我们75.3年。民国末年的上海小学生琼瑶刚刚去世，按照自然规律来说，对民国时代有记忆的中国人不多了。在民国居民老去之前，我们已经要通过文艺作品来了解民国时代了。网上不难找到十里洋场的谍战剧、鸳鸯蝴蝶派的爱情小说，还有唱片转录的酒吧音乐。但是民国有40000000人口，绝大多数人和浪漫的剧情无关，他们也有自己的人生。文艺化的民国在逻辑上就无法和后面的新中国对接。另一种民国叙事来自历史课本，完全站在新时代的视角做宏观回顾。人教版的历史教材八年级上册第52页到116页是民国历史，其中一半篇幅在讲革命战争的胜利，具体当事人的言行全部化作了统计数字后面的零。这并不是民国史，而是新时代的童年履历。但历史并没有预设目的，民国也不是新中国定做的序幕，只有理解40000000民国居民当时的所见所闻所想，新中国的诞生才能被称为人民的选择。所以在民国剧和历史课本之间还有第三种叙事。统计数字和政治运动当然要讲，但是我们不会认为这是历史的全部，只认为这是影响民国人物的历史背景。个人生活当然也要介绍，但重点不是曲折浪漫的故事，而是当事人做出重要决定之前的体验。在个人生活和统计数据之间，我们设身处地地去观察每一个人的处境，观察历史人物如何赚钱、如何消费、如何交友、从何处得到信息、有哪些认知缺陷，然后打通宏观和微观叙事，介绍社会力量和个人思想的互动。马前东工作室投入了数年时间，查阅了数百本历史文献，上接晚清下到现代，从前传讲到后记，推出了这一版充电视频，马都公带你读懂民国。作为历史爱好者，我们并不打算在研究深度上超越学术界，但是作为媒体工作室，我们愿意把史学成果通俗化、整体化，变成一部适合普通人的全景断代史，欢迎试看。
不久前，重庆两江新区实体化变成行政区，如今南京也官宣一个国家级新区整合升级。12月5日，南京召开江北新区、浦口区一体化融合发展推进部署会，明确江北新区党工委、管委会与浦口区委、区政府实行统一领导、一套班子、一体化运行。作为功能区的江北新区与作为行政区的浦口区合二为一。江北新区是江苏目前唯一的国家级新区，在南京市的长江以北，国务院2015年6月批复设立，包括浦口区、六合区所辖行政区和栖霞区八卦洲街道，其中由江北新区管委会直管7个街道，有4个在浦口区，是白菜心地段。但行政区和功能区的关系没有理顺，新区一方面面临做大总量、提升质量、突破区域贡献度不高的瓶颈，另一方面面临产城融合不足等问题，交通、教育、医疗、生活等配套与市民期待有差距。去年底，江苏出台支持南京江北新区高质量建设的意见，不仅要求其经济总量占省市比重持续提升，还提到加快江北新区与浦口区一体化发展研究。今年2月，南京明确新区要加强与行政区融合发展，南京书记要求新区上下要不负重托，以坐不住、等不起、慢不得的责任感、紧迫感，坚定信心，真抓实干，埋头苦干，切实扛起国家级新区的使命担当，在全国全省发展大局中做出应有贡献。 四月，南京市委常委、江北新区工委书记、南京高新技术开发区工委书记、中国江苏自由贸易试验区南京片区工委书记陆卫东兼任浦口区委书记，被视为新区与行政区融合发展迈出实质性步伐。九月，江北新区、浦口区、六合区空间规划一体化推进部署会召开，首次公布空间规划一体化实施工作总体目标。目前全国共有包括经开区、高新区、国家级、省级、市级新区等在内的开发区2500多个。今年三中全会决定提出深化开发区管理制度改革。当前功能区的行政管理机制大致分为政府型、区政合一型、管委会型三类。最近的重庆两江新区和南京江北新区都放弃了管委会体制。再往前，上海浦东新区、天津滨海新区、青岛西海岸新区等也都从功能区与行政区的分流走向融合，各地路径选择不同，但共同点是理顺开发区和行政区的关系。看看资本市场反映的地方财政问题。龙州股份11月25日公告，其控股孙公司、东莞中汽宏远汽车公司因为纯电动公交车的动力电池故障，被东莞巴士公司、东莞市城巴运输公司起诉，两案涉案金额合计 4.31 亿。目前已由东莞第一法院立案，一审待判决。再加上八月立案的东莞市滨海湾公交公司 1.23 亿诉讼，中汽宏远因同类问题涉案金额累计超过 5.5 亿。东莞巴士公司是东莞最大的公交企业，2018年向中汽宏远采购配置锰酸锂动力电池的纯电动公交车250辆，其全资子公司东莞城巴同期买了同款422辆，合计672辆。合同约定八年质保期，但交付后最短两年就出了问题。城巴公司的车辆自2021年1月起陆续发生电池故障或异常衰减，巴士公司的车辆也从2021年10月开始大面积停运。中汽宏远目前处于等待复工复产状态中，在2018至2019年期间还向东莞三家公交公司销售过同款纯电动公交车，累计1196辆，截至公告披露时已有938辆停驶，占比近80%。两年前，河北保定近900辆公交车因为不具备安全运营条件退出营运，原因是首批购置的纯电动公交车动力电池超出质保期限。购买上市公司股票，除了分红，还可能享受到景区门票、交通住宿等方面的优惠。峨眉山旅游股份公司近日公告，12月1日起，持有公司500股以上的股东可免门票进入峨眉山景区，每位股东最多可携带两名随行家属，也享受相应票价折扣。活动持续到2026年1月31日，国家法定节假日除外。12月1日，峨眉山 A 迅速封涨停板，但第二天就盘中一度飘绿，最低下探到 14.09 元一股，最终收于 14.46 元一股。推出股东优惠活动背后是公司今年以来的业绩持续承压，峨眉山旅游前三季度营收和净利润都是同比下降。活动的核心目标是在客流较低阶段通过短期优惠让利来刺激市场消费，相当于给持500股以上的持股人以尊享优惠，但在春节前就结束，说明偏向短期促销性质。而今年各地兴起一票游多日、一票终身游、票根连票游，甚至完全免票，相比之下，峨眉山显得缺乏诚意。又有金融产品和平台爆雷。近日，社交媒体传出，在浙江金融资产交易中心平台交易的部分金融资产收益权产品到期未能兑付的消息。媒体走访证明属实。多数投资者购买的产品收益率约 4% 到 5%， 这个利率也能爆雷，超出不少人的想象。未兑付的几款金融资产收益权产品增信人都是祥源集团及余发祥。余发祥是祥源集团法定代表人，祥源集团注册在浙江绍兴，1992年创立，是以文旅投资建设运营为主导的文旅行业企业，也是上市公司祥源文旅、海昌海洋公园、交建股份的控股股东。平台方面，浙金中心2013年12月成立，业务包括不良资产转让和投资收益权。天眼查显示，浙金中心由杭州民智投资管理有限公司持股 58.5714%， 其余股东为国资，包括宁波城投旗下的宁波永城资产管理公司、浙江省金融市场投资有限公司、杭州金投企业管理有限公司、国信资本。值得注意的是，浙江省地方金融管理局去年10月底公告，浙金中心原有金融资产交易业务资质取消， 随后，浙金中心 APP 上无新产品发布，但存量产品依然可以转让和买入。今年1月，浙金中心更名为浙江浙金资产运营股份有限公司。根据浙金中心及祥源集团的说法，目前到期未兑付的产品约2到3款，具体未兑付规模不便公开。祥源集团执行总裁沈宝山承认，现在我们没有钱了，之前也是在东拼西凑的去兑付。他将无法兑付的原因指向了地产，未能兑付的产品来自祥源集团原有地产项目发的债，地产原来一年销售200-300亿，现在卖不动了。上海票据交易所最新披露的截至2025年11月30日承兑人预期名单，祥源系至少有10家公司上榜，合计预期金额超过3700万。此外还存在被执行人信息且被限制高消费以及欠税信息。兑付违约消息扩散后，祥源集团旗下2家上市公司祥源文旅和交建股份迅速公告，强调相关产品与上市公司无关，不承担担保责任。截至目前，祥源集团仍未披露未兑付产品的总金额，也没有官方对兑付责任分配、补偿安排或清偿计划的正式说明。说到投资，监管层再次表态打击虚拟货币交易。央行11月28日召开打击虚拟货币交易炒作工作协调机制会议，公安部、中央网信办、中央金融办、最高法、最高检、发改委、工信部、司法部、市场监管总局、金融监管总局、证监会、国家外汇局有关负责人出席。这是监管部门首次披露13部委共同参与协调机制会议。会议指出，近期受多种因素影响，虚拟货币投机炒作有所抬头，相关违法犯罪活动时有发生，风险防控面临新形势、新挑战。重申虚拟货币不具有与法定货币等同的法律地位，不具有法偿性，不应且不能作为货币在市场上流通使用。虚拟货币相关业务活动属于非法金融活动，要求把防控风险作为金融工作的永恒主题，继续坚持对虚拟货币的禁止性政策。会议还指出，稳定币是虚拟货币的一种形式，目前无法有效满足客户身份识别、反洗钱等方面的要求，存在被用于洗钱、集资诈骗、违规跨境转移资金等非法活动的风险。随后，中国互联网金融协会、中国银行业协会、中国证券业协会、中国证券投资基金业协会、中国期货业协会、中国上市公司协会、中国支付清算协会5日联合发布风险提示，要求7家协会的各会员单位不得在境内参与虚拟货币、现实世界资产代币发行和交易活动，不得直接或间接为客户在境内发行和交易提供相关服务。提示指出，近期与虚拟货币相关的概念快速升温，不法分子借机鼓吹有关交易炒作活动，打着稳定币、空气币、现实世界资产代币、挖矿的幌子开展非法集资、传销诈骗，并使用虚拟货币转移违法犯罪所得，严重侵害社会公众财产安全，扰乱经济金融正常秩序。为落实前述协调机制会议精神，七家协会作出郑重提示。下半年以来，深圳、北京、苏州、浙江等地密集发布风险提示，警惕以稳定币、加密货币等新兴概念为噱头的非法集资、诈骗等非法金融活动。例如 DGCX 新康加骗局就是利用美元稳定币 USDT 作为资金收集与转移的工具，导致约200万投资者血本无归，130亿资金去向不明。平台负责人在微信群称已在国外宣告平台正式停摆，还嘲讽投资者，因为你们的财富与智商不相匹配，我要让你们匹配一下，我只是拿走了你们不符合你们智商的财富。好的，本期参考信息就是这些，我们周四再见。